啊，我们上次我们在讲道当中说到了大卫，他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哈。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扫罗王天天寻索他的命哈。然后这个大卫他没有办法，他就跑到了旷野。但是我们也要说，大卫到了旷野，这是一个塑造他灵性生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大卫不是一个没有灵性的人啊。事实上他有一个美好的信仰哈。他曾经是一个牧羊的少年人，他在牧羊当中他常常弹琴敬拜赞美神，然后他也曾经被扫罗王相中，请他去到王宫里面为王弹琴，为他做音乐治疗。他也曾经是一个被神所祝福的人，他靠着上帝的力量胜过巨人歌利亚，上帝祝福他，让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灵性美好的人他也遇到了挫折困难，使得他必须逃命，必须躲到旷野，躲到一个没有人想要在那里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要说，大卫的生命并不是开始在旷野，也不是结束在旷野，但是旷野却是他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旷野里面没有老师，没有学校，也没有书籍，旷野里面也没有文明社会让人学习成长的制度，但是大卫没有在这个地方浪费他的时光。我们要说，在这个地方却是他生命当中这一辈子里面最有意义，也是让他成长最美好的时光。没有旷野，大卫只不过是一个杀死巨人歌利亚的民族英雄；没有旷野，大卫只是妇女口中那个杀死旺旺的超级偶像，一个让人看起来五彩缤纷、灿烂夺目，却欠缺生命深度的人。上帝要用这个人，所以在旷野里面，他不再是英雄，他不再是偶像，他的生命显得灰暗而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个生命，在这个时刻里面，上帝却透过旷野来行说他的生命，使他能够跟上帝更契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要看，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两个有关于旷野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我们很熟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在西奈旷野里面由百姓和摩西所组成的流浪团队。另外一个是耶稣在旷野里禁食40天，一个人经历属灵征战的故事。我们知道旷野是一个荒凉，也是一个充满试探和引诱的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原始的出野，我们所熟悉的文明、科技和工具在那里完全不存在。人在旷野里面只能够靠着自身的努力来求生存。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在学习一件功课，上帝在旷野教导以色列人去分辨什么是侍奉偶像，什么是侍奉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们在那里学习如何的去敬拜，学习如何去认识上帝。经过旷野40年的流浪生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一个不认识神的百姓，成为一个预备好自己要完全活在上帝面前的民族。他们心里面从埋怨、怀疑、担心、害怕，成为一个学习依靠神、敬拜上帝的民族。我们也看到耶稣被圣灵带领到旷野里面接受魔鬼的试探，他在那里禁食40昼夜。在旷野里的生活，我们看见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是利用上帝的宗教，和一个什么是活在上帝面前的灵性生活。耶稣在那里活出一种价值，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靠着上帝来祝福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借着上帝来满足我们自己，乃是我们在灵性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在这样的经验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他不单单是成为我们的帮助，他不单单是成为我们的顾问，更重要的，他成为一种可能，成为一种基督徒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面对试探的一种态度。弟兄姐妹，在旷野的生活，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常常面对考试，常常面对学习。大卫在旷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人他在 国家制度的追杀底下，他不停地在那里挣扎，他的人性被践踏，他的尊严被否定，他没有办法过着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在那里被迫说谎，必须在那里装疯卖傻，将他的口水流在他的胡须上，在城墙上面到处乱画。他为了要活下来，他必须进到圣殿里面去欺骗，以便能够拿到橙色饼，好让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我想那样的一个大卫，在他的心里面有太多的痛苦，在他的心里面有太多他想要说却不知道怎么跟人说的故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当大卫他跑进了旷野里面的时候，除了逃亡以外，他没有安排他自己的生活。在逃亡的时刻，他有太多太多的空档可以让他安静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在旷野里面，他有时候在那里躲避着扫罗王的追杀。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逃亡不是一件容易的生活，逃亡很紧张，可是逃亡它也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扫罗王不是24小时都追杀着他，很多时候找不到扫罗王的时候，那个日子更难过啊！你在旷野里面，你不知道做什么，你没有固定的 schedule， 你没有固定的工作可以做，没有固定的人可以跟你讲话，你只是一个人静静的在那里等待，等待什么？等待扫罗王来追杀你啊！你的生命失去了重心，你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意义，所以你可以想象，每一天早上起来，大卫在那里看着旷野，面对着那个单调、枯燥的生活，大卫要做什么？他可不可以计划说，明天我要干嘛？没有啊，他的生命失去了计划，没有未来啊，他只能够去回想，过去我做过什么事情。他在那里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他曾经是在草原上牧羊，弹着琴赞美上帝的一个牧羊人。有一天撒母耳来用油膏了他，他站在扫罗王的面前为他弹琴，深深受到国王的喜爱。他也想到了当他击倒歌利亚的时候，全军为他欢呼，那种情景他何等的得意。他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有一天他娶了王的女儿成为驸马爷，可以想象他是何等的高兴。曾经拥有的那种拥戴，那种华丽，那种盛大的场面，如今成了过往云烟。大卫他要如何的不感慨，他要如何的不觉得他的生命仿佛就像一场戏一样。因为他在旷野里面，旷野让他有机会慢慢的去回味这一切，他百感交集，旷野让他对他的生命经历更深。大卫在这里面有两种选择，他可以选择，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么落魄，我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遭遇，是谁害我的。他可以选择埋怨扫罗王，可是大卫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个抉择，这样的一个抉择不是报复，不是怨恨，不是攻击，大卫选择了祷告。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面对他的困境，从那个时刻挣扎，那个挣扎的时刻开始，大卫进入一个属灵的情境里面，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生活。在每一天的挣扎当中，他开始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寻求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就会觉得说那种属灵的生活似乎太难了，对我们而言太困难了，好像那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那种属灵的生活，一定是他的生活一定是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跟上帝很美好，哇，他一定过着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生活，那才是一种属灵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太平常了，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事情搅扰我们，太多压力，太多困难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亲近神。可是大卫他在旷野的生活里面当中，我们看见当他面对困难，面对挫折，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从撒母耳记上23章，我们看见当他要去攻打基伊拉的时候，他寻求上帝说，我可不可以去。他 不断的寻求耶和华，他遇见一个困难，遇见一个困问题的时候，他就寻求上帝说，上帝啊，他们是不是会帮我把我交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旷野之前，大卫从来没有这样寻求过上帝。在旷野里面，大卫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开始寻求耶和华，他问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当怎么样做。这个时刻在他的心中有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来形成，就是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上帝，你看什么是做好的。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思想，在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依靠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判断。我们要这样说，在大旷野的这一段生活当中，大卫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旷野的这段生活当中，渐渐的去形塑了大卫属灵的生命。在旷野里面，他与上帝相交，他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说，什么是灵性的生活，就是一个人他的活力来自于跟上帝的相交，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越亲密的与神同行，然后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流露出一个我们属神的那个本性。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大卫他在旷野当中所面对的一个考试。在这样的考试当中，有两种观点让他去做选择。那一天，扫罗王带着大批的军队来到旷野寻索大卫的生命，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正躲在山洞，躲在死海峭壁的山洞里面。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可是你知道躲在山洞里面很凉快。突然间，躲在山洞里面的大卫看见一个人影在洞口间移动，让他们很惊讶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扫罗。扫罗王走进这个岩洞里面，由于光线突然变暗，所以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在山洞里面有一群人躲着。他走进山洞之后，转过身来面对洞口，就开始蹲下来如厕，没有想象到在他后面的就是他所要寻索的大卫。当这个扫罗王宽衣解带，放下兵手中的兵器，在一个毫无防备的状态底下，大卫随时有机会杀掉扫罗王。他旁边的人就跟他说啊，王啊，这是一个何等好的机会，你可以现在就杀死扫罗，当你杀死了扫罗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再流浪，不用再被追杀，你就可以把你身上所有的压力都解除了，甚至你有机会重回回到王宫。对于大卫而言，这是一个试探，因为杀掉扫罗王是一个走向成功的捷径。杀掉扫罗王，他可以减少在旷野里面逃亡十几年。弟兄姐妹，这是扫罗王自己送上门来的。大卫的随员看见这样的机会，要建议他，这是一个扭转现况的良机。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大卫在旷野的这些日子里面，他经验了与上帝亲密的相交，一种神圣的感觉在他的心里面发展起来。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对扫罗不是没有怨言，他对扫罗不是没有生气，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见的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美善。在旷野里面，大卫经验了上帝，他祷告，他赞美，他写下了许多他在旷野里面流浪的诗篇。我们要说，大卫在这两种选择里面，他都可以把这种两种选择解释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当他举起刀杀死了扫罗王的时候，他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将他的仇敌交在我的手中，所以让我得以报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他选择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扫罗。他知道扫罗是不好的，扫罗追杀他，扫罗杀死上帝的祭司亚米比勒。可是大卫在他心中里面，他做了一个选择，不论扫罗王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扫罗王他是王的身份，大卫绝对不亲手 加害于王，他没有把他的仇敌看见是看成是一个他想要杀害的人，反而把他的仇敌看成是上帝所受高的人，上帝所高立的人。弟兄姐妹，他看见的是上帝的荣耀。当大卫放过扫罗的时候，他把自己从那个试探的危机当中解放出来。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大卫伸手放开了扫罗，对他而言，这是一个选择，让他选择一个走人生一条更美更新的道路，是一个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自己解决生命困难的道路。虽然扫罗对不起他，可是大卫没有选择复仇。他对王说，愿耶和华在你和我的中间做判断，在你我的身上伸冤，但是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不亲手加害于你，这就是大卫的选择，是一种超越受逼迫者的一种格局与态度。这种格局和态度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大卫把他的选择从局促在他个人困境当中的那种眼光超脱出来，虽然这样的超脱大卫仍然在痛苦里面，这样的超脱大卫仍然要逃亡，仍然要被追杀，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面，他让自己从一个只是顾着自己性命的一个逃亡者，变成一个将眼光转向上帝的得胜者。诗篇57篇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诗篇57篇也是我们刚才在祈问文里面所读到的一个回起应。这个祷告是大卫的祷告，这段祷告是大卫从山洞里面出来之后他所写的一首诗。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首诗歌里面，他充满了他的生命力，面对追杀他有很多的难过，可是大卫做了一件事情，他选择我要赞美神，我要赞美神，我不要让扫罗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控制我的思想，我要赞美神，我要将我的眼光放在上帝的身上。因为在旷野里面真正的主宰是上帝，不是扫罗。扫罗在这个大卫在这篇诗篇当中，他的焦点不是恶者的作为，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看见大卫的焦点是上帝的荣耀。大卫在那里敬拜赞美他的神，大卫在那里他透过旷野灵性的生活，他找到了真正的避难所。我们要说，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的是一个是大卫他在外在他生活所发生的故事，可是当我们回头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诗篇是大卫他内在生命里面的故事。在诗篇里面，大卫不单生活在旷野里面，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是生活在耶和华上帝的这个避难所里面。在旷野里面他找到了避难所，避难所对他而言不是一个地理的位置，也不是一个心理寄托的本质，在避难所里面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投向耶和华，我投向耶和华，我决定我要依靠神。透过这样的决定，我们看见大卫的生命变得真实，有力量，有帮助。避难所不是一个软弱的人逃避现实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避难所就是逃避现实的地方，避难所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活下去，他躲在那个地方，然后不尽自己的责任，不尽自己的义务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祷告里面，避难所是一个当他生命面对一团混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力掌控的时候，他决定用上帝所赐给他的力量，上帝赐给他的智慧来解决他的困难。他说，当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他在那里面是重新得着坚固，他在那里面是重新勇敢的站起来，在那里面他把他的眼光超越自己的困境，在那里面他把他的眼光放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他看见的是上帝的荣耀，不是自己的困难。我们看见大卫在旷野里面，他在那里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我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大卫在那个情境当中，他虽然有埋怨，他虽然有愤恨，可是他的心却是坚定在于神。我们要说的是，旷野没有神奇的力量。大卫在旷野里面躲藏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扫罗也在旷野里面啊，他在那里寻求寻索大卫的命，也是一场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啊。可是两个人同样在旷野里面，一个人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却是越走越狭隘。他的思想被他自己的仇恨，被他自己的嫉妒所充满。旷野没有改变扫罗什么。同一时刻，大卫寻求上帝，他在那里赞美上帝是他的避难所，他在那里学会了依靠上帝的决定，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决定。这是他在旷野里面所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旷野的灵性生活常常是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现况当中跳脱出来的。在自然寂静没有人烟独处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旷野真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危险，在那个紧张当中，我们内心会有一种好像我跟上帝更亲近的感觉发生。我不知道你曾经去爬过山，去露过营，在一个没有灯光、没有太多人类文明的地方，可能在星星的照耀下，可能看着峰峰相连的山脉，然后你在那里忽然有一种感觉，这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你看见上帝的创造，你突然觉得自己的渺小。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就是在旷野里面看见上帝的荣耀。当他生命一切都不对的时候，他在那里清楚地看见神。或许有人会问说，那今天我们的旷野在哪里呢？我们生长在一个网络的时代，我们的文明这么进步，通讯这么发达，交通这么便捷，可是我要说，弟兄姐妹，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个旷野。我们会走进一个荒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不得不面对你自己。在你的眼前，这一切可能都很美好，可能你经过十几年数十年的努力，你学习用了会使用很多国家不同的语言，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你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你的家里面你有一个布置得很漂亮又很舒适的房子，你可能有一台你觉得开起来很不错的车子，在你很认真很精心的准备之下，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一个很好的保障，该买的保险都买了，该认真存下来的钱也都存好了。我们会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我们生存的意义有一个很高很高的确定。在这一切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得到了更多的头衔。可是有时候你会不会突然停下来，你在想，这真的是我吗？我做的这一切真的都是值得的吗？你有没有一个很深刻很强烈的怀疑，我到底在这个世上我要干嘛？我所追求的这些价值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忽然在那一瞬间，你觉得你这几十年所追求的这一切仿佛都没有意义，都崩溃了。你想起了你面对你自己有一些问题是你不想去看的，你发现你的身体渐渐的起了变化，不再是像以前一样，你感受到的你的情绪改变了，思路不同了，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工作和以前你刚出来那个想法那个理想都渐渐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好像不再是像我们以前所能够控制的那样，你会觉得这一切都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在你过去生活的那几十年当中，仿佛其实你就是行走在旷野里面？弟兄姐妹，大卫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当我们选择 在旷野里面面对我们真实的自我。当我们选择在旷野里面看见我自己的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刻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大卫让我们看见，我们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我们常常会觉得是别人对不起我，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做。当我们选择了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的事情变得不一样。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些基本的事情，这些基本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活下来，我怎么生活，我怎么面对我的每一天。弟兄姐妹，这个基本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事情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去面对你生命的困境，你有没有真实的去与上帝相交。当我们如果真的愿意真实的与上帝相交，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改变。我们若不是往前进步，我们便是变得更加退缩。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这样的挑战，他与上帝真实的相交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感受到他的眼光不一样了，他感受到了以前他可能是在那里不断的咒诅扫罗，在那不断的怨恨他为什么要追杀我，可是在那个时刻他的生命改变了。这是一个记号，当大卫在山洞里面放过扫罗，这是大卫生命的一个转变的记号。他让我们看见他选择了依靠上帝，他让我们看见虽然他像野兽般一样的被追杀，可是在那里面有一个美丽的样子，是他寻求上帝的旨意，他在那个里面进入了避难所。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如此呢？旷野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到了什么？旷野有没有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真实、上帝的美善，还是让我们更加的看见仇敌对我们的追杀和迫害？旷野是让我们学习到看重生命的尊贵，还是让我们学习到怨恨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发誓我一定要报仇？在旷野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可以在一个想象不到一个荒凉的地方遇见上帝，还是在旷野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越来的越荒凉，越来的越不堪？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遇见上帝不单单只是在礼拜堂里面，遇见上帝也不单单只是在敬拜赞美当中，遇见上帝可以是在旷野里面，遇见上帝可以是在一个我们的仇敌身上，是一个在我们让我们觉得单调重复又无聊的工作当中，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一个很讨厌很不喜欢不想靠近的同志，或者是我们的主管的身上。当大卫在旷野里面遇见了上帝，杀他的仇敌扫罗变成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要说，这对他而言是一件多么真实的事情。弟兄姐妹，那么你呢？对于大卫而言，杀害攻击扫罗不是帮自己解决困难解决苦难的一种方式，反而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在哪里走入旷野，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扫罗呢？他可能是一个人，他可能是一群人，甚至他可能是一个制度。在我们的眼前当中，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可以拿起刀杀死扫罗，然后你跟你自己说，我脱离了那个被追杀的生活。第二种选择，你一样拿起刀，但是你割下了他身上的一块衣襟。这个动作提醒你，你可以这么做，可是你却选择了你不这么做，然后收起你的刀，继续过着一个被追杀逃亡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必须面对的选择。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行事，还是照着上帝的心意行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父上帝，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在旷野里面所做的改变。当他在旷野里面，他选择 凡事寻求你。当他在旷野里面，他选择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困境。当他在旷野里面，他选择割下扫罗的一块衣襟。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见各种不同的困境，各种不同的困难。上帝，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出一口气，我们真的很想复仇，我们很想透过我们做什么事情来改变我们困难的现况。但是父神，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在这个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只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我们的困境，我们也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困境，教导我们所当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在旷野当中遇见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